当我们不再许愿，许说有多少钱入账，然后而只是专注在眼前你正在完成的事，你于是你就可以有100%聚焦力去把事情做好，不会分心在赚钱、吸引金钱上，而错过了你自己因为你的狭隘眼光、近视所看不到的一个长远的机会。其实你只需要把自己的光芒发挥出来，自然就会有许多的资源主动靠近你，来跟你进行交换。
Hello， 我是 Astree，
我是 Ishana。
我们每一周呢，都会在心语者去分享关于瑜伽、疗愈、占星、芳疗、书籍等等各类型跟身心灵有关的主题，
以及不定期邀请来宾来节目聊聊各种有趣的主题。
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订阅，还有留下评价，让我们知道哦。
欢迎你的加入，和我们一起探索人生的地图。
Hello， 大家好，我是 Astree，
我是 Ishana。
今天想要跟你们聊一本书，叫做《为何心想事不成》。因为我买的是它的出版，所以它现在其实已经再版改名成《心诚事想》。这是我从大学时就开始关注和喜欢的一位李新平老师的著作书籍。几年前呢，在另外一本书《秘密》出版的时候，我们很常会听到吸引力法则。那时候我们照着吸引力法则去往正面正向思考，想要吸引无论是金钱、感情、丰盛等等。不过很多人也发现，好像只是单纯的往正面思考，其实并不能够完整的吸引到我们真正想要的事物。秘密其实就像是一个以大方向的一个全盘视野，让我们可以先往正向思考的方向去前进。然后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心诚事想》，它其实更加深秘密里面没有提到的一个深入面向。像是书里面呢，它有提到了一个弦理论，它就是一个和弦的弦的概念，真正在创造万事万物的最基本元素，其实就很像是一个正在震动的一个弦。然后这个弦就是我们在讲的震动频率，它是一种感觉、情绪，而非思想。除了拥有正向思想之外呢，其实我们本身对一件事物所拥有的一个情绪感受，是构成心想事成的更大关键。这在秘密里面是没有特别去提到的。如果你的内心底层呢有一个怀疑的感受，就没有办法去达成相对应的一个振动频率。举一个例子，像我们都会觉得要健康就是要运动啊，然后要有良好的一个饮食生活的习惯，这是一个正面的想法。我运动呢，我就会感觉到身体是很有活力的，我身体也会感觉到很健康。但是当我们再去感觉一下，想到运动本身你自己是什么样的感觉呢？这其实是因人而异的。像我呢，我想到运动的话，我其实就会感觉到很疲累，我会觉得很辛苦，这件事情就会浮现出来。我觉得可能跟 Ishana 对运动的认知一定有很大的不同。像你想到运动的话，你会浮现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蛮享受运动的，从小到大都非常期待上体育课，而且我是农村的小孩，所以很常在外面跑来跑去，可能跟你的感觉是完全在对立的位置吧。
真的，因为感觉你享受运动感觉是很自由自在啊，然后是都是在大自然乡村里的感觉。然后跟我就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觉得这有点像牵涉到我小时候的一个内心底层的信念。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就会被我爸妈就会逼着我去爬山去投篮，然后运动我觉得就很像只是要快速再去达成一个目的，然后在那个快速要赶快达成一件事的过程，无论是可能要长高或者是要维持身体健康，我本能就会觉得这是很辛苦的一个感觉。所以如果要想要将运动可以让我健康，然后把它从辛苦的感觉去转换成开心自由的感觉，我就要把我曾经有过的感觉去从我的一个记忆资料库抓出来。就像是我最近呢有在开始在跳在上一个卖了舞蹈的课程，然后那个在运动的过程中就是一个比较全然自在的一个舞动，我当下就是有一个比较开心很享受的一个自由感。因为我知道这个感觉的，然后我也拥有这个感觉，所以我其实就可以慢慢的把这种自由开心的感觉呢去转换到当我想到运动等于身体健康，然后原本我的感觉是辛苦疲劳，我就可以切换掉去把这个感觉做转换， 然后所以我其实也因为这样感觉的转换，我就可以慢慢的去享受运动和身体带给我的感觉。然后讲到感觉，书里面其实也有提到，像是声音啊，音乐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运用很多各种引发你情绪感觉的音乐去达到一个想要的频率状态。像是我也是常常会放一些大自然的音乐，然后像来看书或是提升专注力，它可以带给我一个平静稳定的感觉。或是情绪低迷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比较有活力动态的音乐去提升我当下的情感状态的时候，就像很多人可能会运动放快歌嗨歌一样，我们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运用音乐来调整自己的一个频率的感受。那以Shana，你有没有就是用音乐呢，然后去不同的音乐，或是你觉得音乐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可以去转换一些心理的状态呢？
我觉得音乐真的很重要耶，不一定是要自己放音乐，甚至是环境音都会影响到自己。就像我家附近，就是最近这一年它才开始施工，所以每次到了早白天的时候就会有施工的声音，然后我就会去觉察到我其实也会变得比较烦躁一点。所以对，所以就是除了自己可以放音乐，然后去调整当下的氛围，或是自己情感上的一些流动之外，我觉得环境音也很重要，尤其是那个电视的声音。有时候电视的声音重复一直播放新闻啊，那个声音其实也会很恼人，但我们很容易就是忽略了这件事情，就会把它当成背景音乐在听这样子。
对，我跟你讲，电视的新闻真的很烦躁，因为其实我家就是从小到现在哦，其实爸妈尤其是爸爸都很爱放新闻当背景，然后我常常在房间听到，我就会想要把门关起来，或是会希望他可以转小声一点，因为那个频率就是会有一种会一直很怎么讲，在催，对，会让你很焦躁，会觉得哦这个声音，而且又在爆一些可能恐惧或是一些什么样的情绪去传递。
社会新闻，
真的没错，所以你刚刚讲新闻我觉得很有感。
对
对，
所以我家现在也没有电视，就不太看电视。感觉要跟世界连接有很多方式啊，不一定要看新闻。
没错，
可以选择别的。
对，就是像可以自己去搜寻啊，或者自己去订阅一些比较深度报道的一个新闻之类或什么的。
对，哎，你刚刚有提到说，哎，我忘记了，
什么意思？
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也没想要问，但是我现在忘记了。
没关系，你等一下可能就可以想起来，你等一下可以随时再问我。
对，你继续。
对，那我现在问你，就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感觉还有正面思考，其实都是可以比较达到心想事成的一个方向。然后我想问问看Shana，你有没有曾经有过一件事或是一句话是你觉得很认同，然后但你实际去做却感觉到内心是比较有疑虑在的，没有办法有一个相对应的感觉，然后你会是怎么样去发现这样的过程去实践和改变呢？
我现在想到的是跟你刚刚提到运动其实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面向，但是呢也都是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就是小时候常常会听到长辈说长大要认真赚钱存钱，退休以后才能好好的养老，默默就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不过我觉得我自己不是认同这句话，应该也没有意识到有没有认同，而是被植入这样的信念。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意识要去接触其他层面的一些想法，你也知道我们那个年代没有智慧型手机，然后也没有什么方便的网络，所以只能看书学习，然后出了社会之后就只能往这个方向前进，好好的赚钱存钱之后再说。那我也真的就这样落实了，大概24岁25岁的时候，平均收入大概就5-6万，对于那个年纪来讲算是蛮富足的一笔钱。虽然有更好的物质享受，可是我并没有觉得到我过得更好的感觉，反而会开始花钱啊，去学习其他的东西，或者是花钱就是去做一些可能平常想要尝试的事情，但也很容易三分钟热度。后来发现就是自己真正想要做什么才是赚钱的根基，而这样赚钱的方式才有可能更长久。所以呢，我当下也不是有什么样的计划，我只是意识到我那种很空洞的感觉，就是身体跟 情绪直接带给我的那个感受，然后呢就知道自己不喜欢这样，也不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后来就开始去尝试其他的领域，就算后来没有继续，但也觉得至少我尝试过了。对，
嗯嗯嗯，
那过程中当然就是有开始去流浪旅行，然后我觉得流浪旅行给我很大的一个改变，在旅行的时候真的会把我的感觉变得更加的细微吧，然后也会更注意自己当下的感觉是什么，然后这样子的转变是让我开始渐渐的朝着我想要去的那个方向，像我现在就是在分享瑜伽或者是书写，刚好都是我自己很喜欢做的事情，也是花了一段时间，不少时间慢慢摸索出来的。
嗯，因为我刚刚想要提到的是感受这件事情，那你在旅行之间呢，你有没有拥有什么样新的旅行产生的感受呢？
我觉得就是哦，原来生命不一定是要照着范本走，就是当我还没有去旅行的时候，我不知道说原来还有其他人是这样生活的，然后我在旅行的时候基本上是我真的就是裸辞，然后就直接去旅行，所以我没有任何的收入，可是在那个过程中呢，我觉得我自己很自由，就发现说原来自由不一定是要金钱才有办法让你可以达到的事情，比较是心境的状态。一方面也会觉得在旅行的时候会更能够专注在当下，因为没有就是未知，就是你的前面就是未知，然后我没有任何计划旅行的 schedule， 所以就必须要很真实的去回应自己当下想要做什么吧，例如可能我现在想不想要继续在这个地方多待三天呢，还是说这个地方真的太鸟了，我想要立刻离开。对，然后突发状况的时候我也会很紧张，也会很害怕，可是就是必须要去面对，我就觉得这些感受好真实哦，因为在舒适圈，在我在城市生活的话，这些东西其实都会被避免掉。
对，
因为你就是照着轨迹走嘛，然后大家把你安排的好好的，可是相对我也觉得很没有生命力。我觉得应该就是说旅行让我找到生命力吧，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个生命力我觉得很重要。
所以感觉旅行就是可以让你去更专注感受当下，而且那个细微细致度会更明显的感觉，然后有那种自由的那种氛围在。那你刚刚其实你有提到了一个刚好是我等一下也想要去分享的一段书里面的文字，然后这段文字其实在不同的阶段呢，我每次看到，因为我其实已经翻了两三次这本书了，但是每一次好像在不同的阶段都会去重新提醒我，在我当初可能我看到了，可是我可能现在又开始就是迷茫，所以可能会陷入的一个情境中，就是他说到了当我们不再许愿许说有多少钱入账，然后而只是专注在眼前你正在完成的事，你于是你就可以有100%聚焦力去把事情做好，不会分心在赚钱吸引金钱上，而错过了你自己因为你的狭隘眼光近视所看不到的一个长远的机会。他也提到说，其实你只需要把自己的光芒发挥出来，自然就会有许多的资源主动靠近你来跟你进行交换。然后这句话其实让我蛮有感觉的，就让我想到我年初的时候自己也是踏出舒适圈，开始去和许多陌生人去进行了一些技能交换，我就开始去做精油抓周这件事情，去想要更加精进和认识每个植物还有一个特性，所以我就用这个技能去陆陆续续换到了像是塔罗牌占卜啊，或是跟别人一起看星盘，或是一盆多肉植物，或是奥修占卜，一杯咖啡，甚至是一份早餐，甚至金钱等等，和各种不同类型的人互相交流，然后说着自己很喜欢的想做的事物，也去听着每个人他们的故事，那种交流的过程其实是我觉得很舒服跟很敞开的。所以我就会觉得有时候好像一不小心陷落在像是金钱匮乏的意识里，很急着觉得自己应该要赶快做点什么，用什么方式去赚钱，却常常遗忘其实我们应该专注投资的是自己本身这个专业技能，然后将自己本身的一个光芒发挥出来，只是单纯去分享自己喜欢的，然后专心投入在那一刻，其实就足以吸引了丰盛本身。 而丰盛我觉得又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不仅仅是金钱，而是像刚刚提到的技能去交换各种宝贵珍贵的技能。像以前呢，可能还有人用技能去换到一趟旅行，所以其实我也还蛮希望自己可以往那个方向迈进的。然后我想要问你说你需要哪，因为你其实也是一个很容易，我觉得是很容易心想事成的人，你对于匮乏呢和丰盛意识的这种频率的转换，你对于心想事成有什么诀窍可以分享的吗？你有没有曾经很想做一件事情，当下是没有任何资源的，然后你后续却可以显化成功的一个经验和过程？
对于匮乏与丰盛的意识频率转换，我的方式是尽量不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砸在同一件事情或同一个感觉上。举一个例子好了，例如有时候可能身体受伤了，然后我们就会不自觉一直把注意力放在那个痛感，因为那个痛就是很像一个小孩一直吵你，然后最后那个小孩就是会战胜你，就是会一直把注意力放在那个痛感上，那我们就一整天就会觉得哇我好痛我好不舒服哦，所以就会忽略了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正在同时的发生。然后这时候呢，我就会试着告诉自己说，我身体一定有一个我不会疼痛的地方，例如鼻尖或者是耳朵。这时候我就会把注意力先放到这个不会让我觉得不舒服的地方，然后同时呢又回去观察一下那个痛感。在那个来回之间呢，我觉得注意力就不会被锁死在那个痛感上。然后那在生活上其实也是一样的，例如我现在非常的低潮，我情绪非常的糟，如果我把所有的专注力都砸在这件事情上面的话，我整天就会过得很不开心，而忽略了还有其他就是可以让我心情变好的事情。所以这是我很容易就是使用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很有用。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我最近可能对于金钱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是会害怕的，因为在试着当自由工作者，金钱的收入其实没这么的稳定，再加上疫情的关系，有时候会突如其来的觉得自己对于金钱那种害怕跟匮乏感会淹没我，就是当下的自己。那如果我一直在里面的时候我就会溺水，但如果我假设突然意识到说其实今天的天气非常好，然后我可以现在在家里吃得好好的，睡得好好的，会想一些比较舒服的一些事情吧，让我自己不会再陷在那个之中，就会好非常多。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转换的方式。那有没有什么事情让我可以没有任何资源然后可以直接显化呢？觉得生命中发生蛮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是一个想到什么就会想要勇敢行动的人，然后就会有一些让我当下觉得很奇迹的事情发生。最近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年初完成了200小时的瑜伽师资培训，那我很喜欢这个老师，觉得他给了我非常多东西。后来得知他在4月份有一个疗愈瑜伽100小时在台中会开课，我当下非常想去上，可是我没有那个足够的金钱，其实是蛮大一笔费用，再加上要去住宿啊、吃的、交通等等，所以有一点点就是觉得啊好可惜。可是同时也会觉得说，如果我没办法去上也没关系，我就是好好的把这200小时每天每天的练习，等到明年他来台湾，也许我可以去上他其他的课，就抱着这样的心情就是去告诉自己。但就是在开课的前一天，我就是得到了一个帮助，非常的讶异 surprise， 就是给了我一种
surprise
可以负担的方式去上课，我自己也觉得非常感动。而且当我很决心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全部人真的都来帮我，因为前一天才知道这件事，然后隔一天就要下去台中，所以前面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可能我的课要找人代课啊，然后我必须要准备所有的辅具自己带下去，就一切一切都觉得好像没有办法这么快速的被组合起来，可是它就在瞬间发生了。
真的，而且你在那时候在分享的时候就觉得感觉很幸运，而且也很为你开心，然后你好像就在分享的时候就真的 很多好像你原本担忧的一些事情都自然而然，你真心想做的时候，他好像都自然而然的帮你把眼前的路都铺好了，你好像都不用去管旁边的一些你原本觉得很困扰的。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可能会把专注力放在痛感上，但你去转移这个痛感，我就在想，我觉得这好像也跟我们的文化教育也有一点关系。我们好像很容易会去批判啊，或是看到自己的一些缺点劣势，却没有看到自己的优点优势的部分。然后我觉得就是好像跟我们平常如果有练习对自己的一个情绪觉察，好像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关系。所以我在想说，当我们如果在看待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每个人自然都会产生一个不同的理解和情绪感受。如果只是单纯往正面思考的方向呢，然后你本身没有拥有过或是不理解那样的感觉或感受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确实落实在生活里的。所以除了正向思考之外，其实我们对于一件事情所抱持的一个情绪感觉，还有觉得你刚刚有提到一个最重要的，其实是感觉到是要足够的信任，就是相信你自己所做的每一个选择才是真正能够让心想事成落实的一个关键。
我觉得所谓的正向思考或是正向的想法，其实是包含负向的所有，就是当我看见那些自己的负面情绪跟认为负面的想法的时候，我看清楚之后，其实我才是可能真正的正向。 就是它不是全然就单一方向，
对，
就是加加加然后都没有减，
对，就等于是你两种都有去思考过然后整合，你才可以真正的知道说，哦，正跟负的它是有什么发生，然后你才可以真正明白怎么样去落实跟前进那种感觉。
没错。
你觉得我们今天，因为这本书其实它讲的还有很多，我们今天提到的可能就只有冰山一角，书里面其实还有更明确关于心想事成的更多秘密。所以如果我觉得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参考一下这本书，然后也欢迎如果之后有机会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心想事成的体验故事。我们下次见咯，
下次见，
拜
拜。